面前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主，你要带领我们啊，进入到人伦的里面，主啊，真是让我们更清楚你在人伦的当中，你如何来设计这个神国度的计划，主啊，让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乃是要祝福这个人类，主，我们要求你在我们的当中赐下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使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被释放出来，主，好让你自己的众儿女能够明白你的真道，我们就满天欢喜的，我们要献上感恩，主，求你自己亲自继续坐着为王，主啊，我们也奉主的名要捆绑上空的恶者，你来保守我们这个环境，哦，让我们能够安心的能够在这里来学习，哦，主，我们特别为这里的肢体，这里的哦，主啊，每一个神的儿女来祷告，主啊，求你的真道能够在这里哦被发扬，主啊，能够使更多的人借着神的话语被释放，能够主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主，我们谢谢你在这里已经祝福了我们，主啊，我们要求你继续来祝福，因为你实在是那位赐福的神，我们感谢主，把这个时间继续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亲自来看顾，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啊刚刚开始就讲到这个善恶树哈。那么通常这个善恶树，我们读的时候，大部分一读就读过去了，对不对？只知道这个善恶树吃了就是犯罪。那么如果只是这样想的话，基本上哈是稍微简单了一点。所以善恶树呢，第一个是要显明神的公义，第二个就是把人的善恶的标准分别出来啊，吃跟不吃成为一个非常简单的要求。当人顺服神不去吃的时候，人就得胜了，亚当就得胜了。那么这个吃跟不吃呢，其实在耶稣基督的实验的里面也曾经发生过，当魔鬼去试探耶稣的时候呢，也同样的要求耶稣把石头变成什么啊，变成食物来吃的，你看也是一个吃的试验，但是耶稣得胜了哈，就表达他是顺服神，他却不顺服啊魔鬼的话语。好，这是第二点啊，这个善恶它的标准在于顺服神哈。好，那么我们看见的第三个这个分别善恶树呢，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权柄跟权威了。因为善恶树是神所立的一个权柄的所在。我们刚刚说了，这一棵分别善恶树，其实呢，这棵树本身是没有任何的力量的，只不过是因为上帝的话语指明了这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这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因此呢，使得这个树呢就有了权柄跟权威，因为神的话指明了这一棵树。好，所以我们看见善恶树是神所立的一个权柄的所在，是神的一个权威的所在。当亚当夏娃走到园子的当中，他看见这一棵善恶树的时候呢，他就应该想起了耶和华是伊甸园的主宰，耶和华神呢是一个大主宰，是他的主人啊，这是一个权威，这是一个权柄。耶和华神呢借着这一棵分别善恶树呢来表明他是一个大主宰，他是一个主人，那么仆人呢永远要顺服主人，主人呢永远是大于仆人啊，所以这一个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的。好，那么所以我们看见神在伊甸园里面呢设立了这么多美好的东西，那么亚当夏娃可以享用，但是却在伊甸园里面设立了一个禁止的记号，就是分别善恶树了，让人能够看见这个分别善恶树这个记号，能够提醒亚当来敬畏神，来顺服神，来敬拜神啊，所以这是第三个分别善恶树，它所代表的意义是神的权柄跟权威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分别善恶树呢，在伊甸园当中呢，确实有非常奇特的一个功能哈。第四个，这个分别善恶树呢，就代表人是被约束的，因为人的被造是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啊，你们尽量抄，抄不了多少没关系啊，讲义我会留下来的哈，你们可以更详细哈，我也不见得一个字一个字读了，我大概知道意思，我就讲你明白就好了啊，详细的你慢慢去看啊，好不好？所以你最重要的你要明白，详细的老师版的讲义全部都给你们。 啊，我不可能一个字一个字告诉你，对不对？哈，其实里面还有至少还有一部分我没讲的，但是重点我告诉你了哈，以后你自己研读，你知道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啊，这就很好了。好，好，那么分别善恶树是代表人的约束。人的被造乃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跟样式啊，所以人不仅拥有神的道德属性啊，很重要的，人还有拥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自由意志。我刚刚讲过了，所以这一个人他必须在他的自由意志的里面来信靠顺服神的权柄，这是神要达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啊，价值，神造人的一个最高的价值，就是人按照他的自由意志，愿意受到主人的约束来敬拜他啊，这是一个很高的价值。就像我们今天这一群人啊，我们是神呼召出来的工人啊，我们当然有自由意志，对不对？你可以选择在世上工作，你也可以选择来服侍神，你可以选择做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你也可以选择做一个火热的基督徒。哎，上帝让你选择嘛。啊，神又不压迫你，因为最重要的是你愿意来服侍他，这是你的选择。但是当你选择来服侍神，当你来选择跟随神的时候，这个的价值怎么样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因为这是你的一个选择，神就看重你的选择。所以同样的，这一个分别善恶树呢，是代表一个约束了。神要借着这一个的约束来显示出人类的珍贵，显示出亚当的尊贵啊，这个非常的特别。所以这棵善恶树并不是不好啊，我听了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上创世纪里面讲，上帝干嘛造一个分别善恶树啊，让亚当这么倒霉啊，吃了就死掉了哈、啊、害着我们也死。其实这是很肤浅的看法啊，不知道你们去讲的时候有没有人这样问你们啊，我想多多少少都有了啊。神如果不造一个分别善恶树不就没事了吗？啊，但是不造一个分别善恶树又显示不出你的尊贵咯，很简单了 啊。所以你看见这是神的一个智慧了。当一个人用他的自由意志来凭着信心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去信靠顺服神的话，就等于一个人甘心情愿的来顺服在神的权柄跟权威的底下。那么这样的一个主动自愿就成为一个啊被神所接纳的一个人啊。所以这个分别善恶树是代表一个约束，这个约束是显示出你的价值。所以在教会的当中，这边大概没有个人传道啊，自由传道有没有听过？这里有没有自由传道？听说传道就没有自由啊，传道自由的话那就是不叫传道，因为传道是受约束的，对不对？一样的，诶，就是，但是问题是在这里啊，你有自由啊，可是你甘心为主的缘故在团队里面服侍，顺服团队的权柄，教会的权柄，诶，你的价值就出现了，你就有权柄了。权柄是因为你的顺服嘛，很简单，人家会尊重你是因为看到你生命的表现，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分别善恶树其实它有蛮美好的一个权啊，一个意义的。那么第五个分别善恶树呢，就代表一个死的律法了。原来这个死不是在人的心版的当中，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了，神造人的时候呢，人其实还没有接受死的刑罚，因为人还没有犯罪。但是当人如果是违反了这个工作之约的话，这个罪就是死了，死就会进入到人类的里头，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啊，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这个经文你们很清楚啊，我们就不读了。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分别善恶树呢，第五点就是代表一个死的律法。你不顺服，你就是得到一个工作的违约。所以在圣经的里面有讲的工作之约啊，这个在我们还没有讲哈，以后哈有机会我会给你们一个材料。就是讲到出埃及记里面的国度跟约，这个很重要的，国度跟约在约的里面有两种，一个叫工作之约，一个叫做无条件的约。什么叫工作之约？你做不到就有什么罚款，对不对？这个亚当之约就是工作之约，你如果做到的话 啊，你就得到了一个恩典。你做不到的话，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做不到，你违约，你就得到一个死亡的刑罚。啊，这个叫工作之约，他需要靠着行为怎么样去守约啊？这个叫工作之约。好，那么以后哈、啊、有机会哈、啊，再把这个，这是很重要的路线哈、啊，能够讲清楚。那么我们看见第六个就开始讲了这个生命树了，分别善恶树有五点啊，有五点，一个是神的公义，一个是分别善恶的标准在于顺服神，一个是分别善恶树立下来表示神的权柄权威，第四个分别善恶树能够表明人受约束啊，人是被约束的，但是它的价值也被显明出来，第五个这个分别善恶树违反的话就代表死的律法，死进入到这个世界里头，人类要面临死亡。好，那么这个生命树呢立在原子当中对人来讲有什么意义呢？那么这个生命树呢就表明与神生命交通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一个生命树立在原子的当中表示出神的心意，神愿意与亚当有生命的交通，不过吃这个生命树啊，不过这个生命交通的原则是亚当要顺服这个约规，不吃分别善恶树。好，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哈、啊、里面有一个经文啊，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哈、啊、非常的重要，信仰的根基啊，你发现在人论里头都在创世纪里面在讲，对不对？你发现确实是这样，因为那是原来的计划，你搞不清楚是不行的。那么亚伯拉罕的生平呢是关乎到基督教的信仰，亚伯拉罕的生平，创世纪十二章到二十四章，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做两样事情，第一个死无变有，他不会生啊，他的妻子不能生育，结果生了一个孩子，对不对？神是一个死无变有的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做第二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在他一生的当中，神是一个使死而变复活的神啊。罗马书就讲这个了，你看到没有？罗马书就讲亚伯拉罕他经历的这两大点。那么死而复活是怎么来的？他去献以撒，对不对？结果没想到呢，神为他预备了一个啊一个羊啊，这个羊角扣在啊这个树枝上啊。神就为他预备了这一个代赎啊，一个羊的代赎，让他去经历一个死而复活的经历啊。所以你看见在旧约的当中，特别创世纪，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啊一个解释啊一个诠释。在旧约的时候不像在新约，在新约的时候就用一个教义直接一句话经文讲出来，对不对？教义，神是一个死无变有的神，一句话讲出来了。但是在旧约的里面，神就把这个教义变成一个人的经历，懂我意思吧？用一个人一生的经历去经历这句话，哎呦，很特别的。所以读旧约它有味道哈、啊。读到旧约的时候，你用从新约的教义里面来做印证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所以这个在亚伯拉罕的啊生平的里面，哦，我用了三十讲，三十个小时讲到啊，三十讲讲亚伯拉罕从十二章讲到二十四章。每一段一段一段的讲，非常重要哈。我真的奉劝大家哈，创世纪一到二十四章真的要好好研究，那个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大根基哈。如果你要扩大，就是摩西五经了，啊，非常的重要。那么你摩西五经读得通，整本圣经差不多，啊，新约就很简单。新约最难的是罗马书、加拉太书、约翰福音，希伯来书非常简单，啊，启示录也不难。最难的是罗马跟加拉太，那是旧约神学思想的结晶，你搞不懂旧约的话，读不懂哈，读罗马书读不通，加拉太书也读不通啊。所以我跟你讲，旧约很重要哈。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树是与神生命交通的原则啊。那么这一棵树立在原则当中，表明上帝很乐意的与人有生命的交通。不过这个生命的交通的原则在于什么？这一个亚当愿意来顺服神的约规。其实这个生命树它的本身并不能够产生任何的生命的，对不对？生命树只不过是一个 实物的教材，但是因着他的顺服，那么这个生命树呢，因着神的话语，它就有功效了。神的话语啊，就说这棵树是生命树啊，因着神的话语，当他顺服的时候，这个树才有功效的啊。树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果效，是因为神的话语的缘故才有功效。好，那么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大家读22节啊，22节，请读一下。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好，那么意思就是说，他已经选择了那个违抗神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了。那么他就不能够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了，对不对？啊，他说，因为他们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怎么样，永远活着，看到没有？所以这边这个解经非常的清楚，这个生命树呢，啊，是一个永远的活着，就表示永远跟神有什么生命的交通啊。我们今天可以跟主交通，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重生得救了。一个犯罪的人能不能够跟神有交通啊？不可以的，因为他是有罪的。好。所以这个生命树的第一个原则是神生命交通的原则。好，那么我们来看见呢，第二个啊，我们来看，就是代表神的恩典赏赐跟祝福了。因为神是一个恩典的神，他乐意来赏赐人。我们看希伯来书第11章，我们来看一下啊，希伯来书11章。我们大家看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神是一个赏赐的神，对不对？很清楚的，你愿意来寻求他，他就赏赐你。那么同样的，在生命树的里面来表达一个神的恩典赏赐，当亚当夏娃走到园子当中肚子饿的时候，他愿意顺服上帝啊，感谢神，旁边就是生命树嘛，对不对啊？他只要看一看分别善恶树，轻轻拍一下，然后说我不吃，旁边就有一个生命树，他大可以大吃特吃嘛，对不对？上帝没有说你不要，你不可以吃嘛。所以你看这个约规简不简单啊？很简单的，真的真的很简单，不是太难的。不过呢，可惜呢，他不听话，对不对？那就是当然了，他的刑罚也是严厉的，就是因为他很简单，所以他的带出来的刑罚是很严厉，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起，没有转还的机会了，就是一次性的哈，啊，一次性决定啊，决定全胜或是全败，一次性。但是神的约规其实还是小的，恩典还是大的，他只要听话没问题啊，立刻就得到生命树上的果子。所以我们看见神并没有禁止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可见恩典赏赐这个奖赏跟祝福是原来神设置的一个心意。好，那么我们看见启示录22章第2节，我们先来看一下了。那么这个生命树呢，在新约的圣经当中也有讲的，到了启示录第22章第2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下了啊。那么到了新天新地的当中，也还是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啊。我们来读生命记啊，启示录22章第2节，请读。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好，那么这边讲到呢，很奇妙的哈。在新天新地的当中，还是有生命树结12个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这个果子啊，树上的叶子是为医治万民的。这个医治万民乃是一个纪念，纪念神在新旧约的时候来医治人啊，这是一个纪念性的。好，那么这个生命树在亚当的里面，亚当没有得到生命树的好处。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么这个生命树的好处还是要放在人类的当中啊，这是一个纪念了。 好，那么这是很特别的。那么当然在启示录第二章的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哈，在新天新地那个生命树是有纪念神医治的能力，神赐给人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纪念。那么到了启示录第二章，在以弗所教会的当中，我们看第七节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节。那么在启示录七个教会的里头，第一个就是以弗所教会了。这个的以弗所教会，神就说了，你若是悔改的话呢啊，那么神就圣灵就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啊，就是那些悔改回到神面前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意思就是啊，这个生命树就是指的伊甸园的那个生命树，同样的一个意思啊，他就能够与神有恢复这个交通哈、啊，跟神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生命的交通连结。那么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是一个赏赐，是一个恩典，非常的特别的哈。好，那么我们再看第八个生命树。那么第八个这个生命树呢，就代表是一个永生的奖赏了。请大家再翻回到传道书，早上我们看的一个经文啊，稍微再看一下，请翻到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我们看一看。我刚刚讲了，神造亚当的时候放了很多的属性，其中有一个属性是什么？永远啊！早上我们讲过了。那么至于永远的生命还是永远的死亡，这个是亚当自己要去选择的。所以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的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在这个经文的当中，把神在人心中放的一个永远这一个奥秘启示出来了。所以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那么这个永远放在亚当的新版的当中，那么亚当要得到永远的祝福就是永生，还是得到永远的死亡一个咒诅，这是他自己去选择的。这个在伊甸园的当中，上帝设立的约规，他自己去追求。所以你看见这个生命树就代表了一个什么？永远的活着，对不对？我们刚刚讲了啊，耶和华神又怕他们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因此他们就永远活着。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树是代表一个永生的一个奖赏啊，一个永生的奖赏。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看见呢，当一个人得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就得到一个永生的奖赏。而当时在亚当的选择的里头，同样上帝要让他选择的，你顺服的话，你就得到一个永生的奖赏，生命树上的果子随便吃；若是你不顺服的话，那么咒诅就在人类的身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吩咐了哈，二章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啊，我们讲到这个吩咐了啊，吩咐啊 ，B 吩咐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那么这一个的吩咐呢，我们要回到创世纪来看了，请大家看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啊，翻到这里面，我们要先看一个时间的次序，请我们看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们同来读一下哈。耶和华神将那个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那么从这个时间上来看呢，这一段的经文应该是放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之后。我再讲一遍，这个次序很重要的哈。从时间的经文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应该是放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当时 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接着啊，接着从十六节开始了，神就把这个吩咐呢来吩咐了亚当啊，这个亚当就代表一个家庭，一家之主，就跟亚当立约。其实这个约的里面也包括了什么？夏娃，对不对？两个人都包括在里头的。所以在时间的进程的里头，从十六节到十七节这两节经文，立约的经文应该是连结在二十五节的后头啊，这是启示的时候一个手法啊。因为呢，他开始启示的时候呢，把立约先讲完，然后回过头来再讲夏娃的出生啊，夏娃的被造。好，所以这一个吩咐他的，他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就是当然是指的亚当了。但是二人夫妻二人是成为一体的，那就用一个男性的他来代表了啊，就是亚当了，其实也是吩咐夏娃的。好，这个很重要。那么我刚刚讲了这一节的经文，十五节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耶和华神将那个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那个安置很重要，请写一下。那个安置在希伯来文的里面是有安息的意思，很重要啊。这一段经文，这一节经文你搞懂了，可以讲一篇道的，很好的。那么这个的安置有享受神的安息的意思，这个原来的希伯来文是使亚当能够享安息。那么这个安息的意思是什么？人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正常的啊。所以这个安置，这个希伯来文啊，原来有享受安息的意思。所以当亚当被耶和华设立在伊甸园的时候呢，他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正常的，完全正常的。他知道上帝，他也认识上帝，上帝也知道亚当的。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耶和华神在伊甸园怎么样行走，对不对？就去开始呼叫了啊，你在哪里啊？意思是什么？以前我都看到你，你现在躲在哪里？上帝当然知道他在哪里嘛，其实是故意叫他的，意思说要跟他谈一谈了哈，知道他做错事了。神是无所不知的嘛，啊，就用很亲切的声音说你在哪里呀？啊，那声音一定很亲切嘛哈，但是亚当已经吓死了，躲起来了哈。以前没有犯罪是不是这样了？没有犯罪的时候，一定跟说上帝说啊，我在这里呀，啊，一定是这样很亲切的，对不对？因为那是他的父嘛，啊，两个关系是很好，神跟人关系是非常和谐的。一犯了罪了，就像小孩子啊，看到爸爸，赶快躲起来了。所以这个小孩子一犯罪的时候啊，一有什么奇怪的动作，你就知道，哎，这里面有问题了哈。他都不要讲话，你就开始知道说。诚实说来，坦白从宽，他马上就交代了。小孩子是这样一样的啊，你看到没有？当人犯罪了以后，就跟那个小孩子一样，一看到哎呦上帝在叫了，吓死了，躲起来了啊，他就怕嘛。所以你看见，其实原来的关系不是这样的，原来那个安置非常美好的意思，神跟人的关系是水乳交融啊，这是上帝跟人之间一个特别的啊，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关系啊。那么一直到亚当犯罪以后，到了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一个的水乳交融的关系借着十字架才得回来的啊。所以在罗马书讲说我们与神和好，对不对？十字架带来一个和好的真理啊。那么你看，在亚当里面所失去的，在基督的里面全部重新再得回来。其实这一些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全部都讲到的啊，所以当你读新约的时候，只是一个回复哈，只是回复在伊甸园当中神所设立当时的那个原来的意思啊，非常的美。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二个，我们讲过了那个修理了哈，大家都知道了，修理的意思就是什么？敬拜了，就是服侍了，对不对？所以每一个在伊甸园的都是一个敬拜者，他是一个敬拜者。因为敬拜的意思啊，在宗教的方面就是指服事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当中，上帝吩咐他的时候，从十五节来看，他是一个安息者，他跟神保持美好的关系，他是一个敬拜者，他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经常的来服事神，敬拜神。 那么同时他是一个看守，就是什么守望者啊，第三个是守望者。所以你看到没有啊，这一个责任呢就托付在亚当的身上，那么他们是代表神在地上执行王权。第四个，他们是一个享受恩典的人，因为在伊甸园的当中我们讲过了，食物是谁来供应？神来供应。他们不要为三餐那么辛苦啊，不像我们的弟兄在厨房想尽了脑汁做饭啊，这个不容易啊，这是亚当惹的祸啊。哇，这个冤有头债有主嘛啊，他尽了他最大的力量了，做了真是好吃，对不对？但是你看在上帝的国度里头，在伊甸园里面，亚当根本不必去为三餐烦恼了，他是一个享受恩典的人。好，这是第四个。第五个，这几节经文讲五大点，很美的啊，安息的、敬拜者、守望者、享恩者，第五个守约者啊，你可以应用到今天的教会，同样的是可以讲的。因为耶和华把一个约规讲下来了，他说树上各样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吃了日子必定死，这就是一个约束了，对不对？所以神要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成为一个守约者，这一个守约是显示出人的顺服啊，神要把另外更大的福分，就是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这五点呢，也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所看到的。在亚当里面，人失去了安息，人跟神的关系不正常了。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被拣选，回到上帝的面前。今天我们有安息，我们信了基督就有安息，人跟神的关系已经正常了。我们今天原来不是一个服侍神的，原来不是一个敬拜者，我们是与神为敌的。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又回到神的家里头，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服侍他。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头，原来我们不是为神来守望，我们是为自己来守望，甚至我们成为魔鬼的工具。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成为上帝的守望者，所以我们可以祷告，对不对？我们有祷告的权柄，我们可以为神来守望神的家，这个责任已经托付在你跟我的身上了啊，很美嘛，是不是？所以你看到你把旧约跟新约把它对称在一起，非常好的一篇道。第四个，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有没有自由？有啊，加拉太书就是讲基督里的自由的，对不对？我们在基督里面一切的咒诅都拿掉了，我们不再被那个死所辖制，我们自由了，我们脱离了那个牢笼了。所以同样的，我们是一个享受恩典的人。在主导文的当中就说啊，他是我们日用饮食的什么供应者，对不对？很特别的。在伊甸园的当中，亚当夏娃不需要为三餐烦恼，今天在基督的里面，神也供应我们日常的需要啊，非常的美啊。第五个，我们是守约者。在亚当他需要守亚当之约，今天我们要守什么约？我们在圣餐的里头，我们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纪念我们是约民啊，我们跟神是有一个约定的，我们是被神所拣选啊，我们要来遵守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恩典啊，我们来执行大使命。所以你看见啊，在伊甸园的当中跟我们的关系啊是非常的密切的啊，并不是脱离的，并不是说你今天读了旧约新约就不能讲啊，很多人说旧约就旧了嘛，我就不讲了哈，旧约不是旧啦，旧约是那个真理的根基，只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去讲，很可惜。如果懂得去讲的话，美得不得了，新旧约就是一幅非常美的一幅图画，让人家听了哇，真的就看见上帝的计划是全备的啊，光讲新约是不行的啊，那个根在旧约的里头。好，那么我们看见了这几方面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耶和华神来吩咐这个亚当的啊，非常好的几方面，五大方面。那么我们来看警告了啊，警告二章十七节下半节，我们称作亚当之约，我们也称作是工作之约啊。为什么叫工作之约？因为他要用行为去怎么样去遵守的啊，这个行为遵守的就叫做工作之约了。 好，那么在这个约规的当中，立约有双方，就是神跟亚当。亚当就是代表人类来立这个约定，这个叫做代表论，很重要的叫代表论。那么这个代表论是非常重要，亚当成功就是全人类的成功，亚当的失败就是全人类的失败。那么这个代表论的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呢？同样的，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有人说亚当犯罪与我何干啊，很多人都说我这么倒霉啊，啊，这是这个老祖宗犯的罪，关我什么事啊，对不对？那我太无辜了啊。但是呢，从代表论的里头来看，亚当代表全人类。那么经文的参考，请看希伯来书第七章。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请看第九节啊，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人，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看到没有？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九节第十节啊。所以你看到当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的时候，其实也是代表了立位献了什么？十分之一，对不对？因为立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嘛，啊，这就是代表了，啊，这就是代表了。亚伯拉罕原来是代表了他的后代的祖先啊，献了十分之一，啊，这就是所谓的代表论最好的一个经文根据在这里。所以当亚当去立了约了以后呢，犯罪了以后呢，那么全人类就跟着要遭殃了。就好像今天你在一个单位上班，单位的这个老板啊，负责人跟人家签约，一签糟糕上当，公司倒闭，单位破产。那么你在单位里面做个员工，你可不可以说我没事啊？啊，那老板的事，我照样拿钱，没这回事，全场关门啊，大家都回家，一门钱都没有，破产倒闭。你今天坐飞机，飞机是发疯了，乱开一通，你说你该死啊？我不该死，抱歉，他代表了全飞机的生命，对不对？一样的，他一个不留神，咣，你也跟着倒霉，是不是？一样，这就是代表论，很简单。所以你看到没有？亚当他很厉害，他是一个代表，全人类都是借着亚当夏娃，他是第一对夫妻嘛，对不对？他就代表全人类。他们只要考试考个100分，全人类就过关，他考个0分，那么我们跟着倒霉啊，没办法，谁叫他是我们的祖宗呢？我们没无话可说，是不是？所以这个代表论非常有意思的哈。所以你看呢，在这个亚当之约的里面，那么上帝还是有恩典的啊。那么借着这个双方的立约，其实它有一个目的，立约是一个目的的，分别造物主跟被造的，顺服耶和华，在伊甸园里面来修理看守。这个造物主就是神，被造的就是亚当。虽然亚当有神的形象样式有权柄，但是他是仆人，他不是主人，所以他要需要借着这个亚当之约能够分出造物主跟被造的。那么约规的条件非常的简单，你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实，吃的话有一个违约的后果，这个后果就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亡啊，很简单，吃死掉，一吃就死啊，很快速的啊。好，那么非常的有趣哈，那么我把这个希伯来文的语气告诉你啊，非常有趣，他说你绝对永远不可吃，在你吃的时刻你必定死，这是希伯来文原来的语气，非常肯定的哈。我再念一次，他说你绝对永远不可以吃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实，你绝对永远不可以吃啊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实，你吃的时刻你必定死。好，那么这是在这个希伯来文语气里面非常肯定的，你绝对永远的不可以吃。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肯定的啊，而且是一个禁令、禁止令，好像是军事口语禁止你啊，禁令一样啊，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口气啊。好，那么这就是我们讲到了，在这个吩咐的里面呢，我们看见啊，这个亚当的整个立约的过程。好，在约的里面哈，我们没有时间讲了哈，分成两种，一个叫做行为之约，一个叫做工作之约啊，叫做无条件的约。你们都有一些圣经的根基了，约有亚当之约，有挪亚之约，有亚伯拉罕之约，有西乃山约，对不对？有大卫之约，有耶利米约啊，最起码有这几个约了。好，那么这几个约哈，有两个约是工作之约，分清楚。一个是亚当之约，什么叫工作之约？人要守约，人守不到约就有什么罚款啊，这个叫工作之约，人有责任的。一个是亚当之约，人遵守的得祝福，不遵守就是死，没有任何的条啊，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超脱的。第二个行为之约就是西乃山约，西乃山约以色列人就要遵守神的律法的约要求的，若是不遵守的话就有咒诅。所以你读立位记的时候有没有咒诅啊？最后啊，27章对不对？28章有很多咒诅啊，这个咒诅就是指着以色列人不遵守就有咒诅了。好，那么我们看出埃及记24章，我们来读一下，这些是很重要的根基哈。所以其实在系统神学当中哈，有一个也要必须讲的，讲到约跟国度的关系，也可以列为系统神学一个必修的啊，一个很重要的啊，因为在这个部分呢，可以讲说很多的基督徒啊，都是工人呢、啊，在这个结构的里头不清楚，所以读圣经很辛苦的啊。好，那么我们看出埃及记24章，请大家一同读第5节啊。第5节开始读，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好，停在这里。这就是西乃山之约，以色列人跟神立了约，摩西呢，他站在当中，用这个血啊，一半撒在祭坛上，一半撒在以色列身上，完成了这个立约的条款。那么这个西乃山之约是行为之约，工作之约，以色列人需要来遵守的，不遵守就有咒诅了。所以你翻到立位记来看一看，立位记我们翻翻看，翻到最后啊，最后第27章啊，第26章啊，26章，立位记26章啊，我们大家看立位记26章，立位记26章有第1节到13节讲祝福，对不对？啊，那么第14节他就说了，你们若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违背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后面就是什么咒诅了，看到没有，一大堆的咒诅。这是立位记26章里面所记载的哈。那么这是专门对以色列人讲的，因为以色列人跟神有立约的一个关系啊。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哈，这是另外一个很专门的课程哈。好，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堕落的过程，这个堕落的过程呢，是你们比较啊清楚的，因为你们经常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哈、啊，我相信都有很好的学习了。那么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堕落的过程呢，在人类的堕落的过程当中，原来在伊甸园的里头，亚当夏娃夫妻呢，他们其实呢是过着神仙生活，可以这么讲啊，真的三餐不虑嘛，对不对？那么只要听上帝的话，每天都来逛伊甸园啊，这个伊甸园也挺大的哈。那么真的是 他们可以过着神仙生活啊。只是呢，好景不长哈、啊，有一天呢、啊，魔鬼就来引诱他了，魔鬼借着蛇来说话啊。那么我们看见撒旦的试探可分成三方面，第一个就是怀疑了。我们来看一下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对所造的啊，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的活物更狡猾。狡猾两个字先写一下，是灵敏啊。狡猾的意思是灵敏，灵敏敏捷，不是指蛇那个狡猾，给人家一个误会了啊，是误会。那个希伯来文啊，其实它的意思是灵敏，蛇比较敏锐，懂我是吧？敏锐的意思。所以魔鬼呢，就用了这个蛇来说话。好，好，那么创世纪三章第一节就讲到，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啊，这个魔鬼让夏娃来怀疑，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他把这个所有把它挑出来。那么我们来对比创世纪二章十七节前面两个字是什么？指示，有没有看到？所有跟指示做一个对比了。上帝说：“指示这棵树上果子你不要吃。”那么这个蛇就来挑拨离间，让夏娃来怀疑。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啊，那么就来挑逗他，让他怀疑啊。那么第二个了，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手段了。第二个就是否认了。那么这个的否认呢，就是否认神的话了。三章第四节，我们看一下，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看到没有？他用一个否定的，第一个魔鬼的工作是让你怀疑，第二个就开始否定神的话。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会死哦。”好像还有出路嘛，对不对啊？人一听这样的话，那上帝的话就可以不听了。他就让啊这一个亚夏娃呢啊能够开始否认上帝的话。所以你看见啊，这是一种极端的一种矛盾的冲突啊，这就是魔鬼使用的一种手段啊，一种手段。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三个方法了，就是要曲解神的话了。那么我们看创世纪三章第五节，我们现在要正式来解释一下这个经节了。我刚刚说了，有的人认为你们吃的日子啊，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把它解释成说神造亚当跟夏娃没有认识善恶的能力啊，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解释。那么这个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它的重点是什么？是便如神，它的重点是这几个字，把它圈起来。它的重点是说，你们决定是善是恶，你们不按上帝的标准，按谁的标准？自己的标准。重点是你们变成上帝，本来人是神的仆人，对不对？主人是耶和华，现在你们可以做主人了。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是主人，就能够知道善恶啊。所以用这句话呢去蒙骗这一个夏娃了啊。所以这句话非常有意思的意思，就是要让夏娃能够做自己的主人，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把它打破掉。原来我们讲了，耶和华神跟亚当夏娃的关系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但是借着这句话，这个蛇就挑逗这个女人说：“你们不一定会死哦，因为你们吃的，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啊，那么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换句话说，你吃的日子你就能够打破这个主人跟仆人的一个关系。好，那么你翻过来看一看同样的经节，请大家看二十二节。当亚当夏娃吃了以后，耶和华神就说什么？那人怎么样？已经与我们 相似，换句话说，人当然还是人啦，不过人要坐在神的宝座上，自己当做神，人不做仆人，人要做什么？主人。他的意思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被打破了。那么当然，既然是这样的话，真正的主人要不要供应这个仆人的生活上的需要，就不需要了，对不对？因为他要自己做上帝嘛，所以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自己去耕种，靠自己而生活。因为你想做主人的话，你就要养你自己，懂我意思吧？哈，那么真正的主人就不供应你生活的需要了啊。所以你看啊，这个整个的关系哈，就在这个地方。好，所以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就讲到，耶和华神说：“那个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能知道善恶，意思就是说他能够拣选他自己所想要做的，不按着主人的标准，因为他要自己做什么？做主人啊。这句话就把主人跟仆人的关系，神人的关系完全怎么样打破掉了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解释的啊。所以创世纪前面这三章都蛮重要的，需要你仔细的去思考。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怀疑、否认、曲解啊，或是随意的解释，这是魔鬼所使用的三个非常重要的步骤。那么这三个步骤呢，也运用在今天的世代的里头。第一个，让人怀疑圣经。所以当你去讲圣经的时候，那些人怀疑的，哦，圣经真的是神启示的吗？他就会这样问你，对不对？那你知道这是背后是一个魔鬼的一个管权啊，一个掌管，你要为这种人来祷告了。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来否认神的话了，真的有复活吗？耶稣是神的儿子，真的是有复活吗？罗马书讲耶稣的复活啊，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些人，你去传耶稣复活的时候呢，他否认耶稣的复活，真的有复活吗？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吗？道成肉身吗？他来否认啊，这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呢，就开始来乱解圣经了，随便解释圣经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这是魔鬼所运用的三个很重要的步骤。像今天的东方闪电用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对不对？哎，乱解圣经嘛啊！耶稣第一次来是男的，第二次来是一个女性啊，名字叫闪电啊，他乱解，胡扯，对不对？那但是问题是还有没有人信啊？问题还有一大堆人信啊，他用不正当的手段啊，所以你看到这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还是看到有魔鬼的作为了。他是三步走、三步曲，先让你怀疑，第二个他开始否认，第三个他就开始乱解释了。所以这是魔鬼来引诱啊，试探这个亚当夏娃的三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步骤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夏娃的反应到底如何了啊，我们来看一看了。好，请我们来看一看了。第一个，夏娃说了好做食物啊，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什么？食物。哇，其实所有的树木除了善恶树上果子以外，都可以做它的食物，也可以悦它的眼目的啊。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再来读创世纪二章第九节。耶和华，请读二章第九节，请读。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好，停在这里。你看见啊，其实上帝所预备的也是可以悦人的眼目，对不对？也可以做人的食物。但是你看现在夏娃要不要按照上帝所赐给他的去拣选？不要了，对不对？夏娃要按着什么？自己的眼睛所看的去拣选了。换句话说，他要做主人，他不做仆人了。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可以悦你的眼目， 可以做你的食物，除了只是善恶树上果子你不要吃，你只要听主人的话，一切都好的，没问题的。但是今天夏娃看到那棵善恶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且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啊！你看到他就按照他自己的标准，自己做主人了，来吃了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好，所以你看见这个魔鬼很厉害的，魔鬼不是把善恶树上的果子摘下来给他，跟他说夏娃，你看这个果子很好，让你吃了眼睛明亮。魔鬼不是这样做法的，魔鬼让夏娃怎么样，自己去摘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哇，这个是高招啊！了解啊，这个才是高啊！啊，让他自己甘心情愿的怎么样犯罪啊？就甘心情愿的死啊！啊，这个才是真正的高招哈、啊！如果魔鬼把那个善恶树上果子摘下来给夏娃，可能夏娃还会想多想一点，对不对？魔鬼也很聪明嘛，啊，他不动声色，跟他讲，来回好几招，哎，夏娃一听，嗯，不错，自己动手，啊，当然了，他要负责任了。魔鬼有没有动手啊？魔鬼没有动，魔鬼只是动嘴啊。魔鬼动嘴不动手，夏娃是动嘴又动手，啊，所以当然他要负责的。好，那么你看啊，这一个的好做食物呢，就表达了满足他个人的一个欲望了啊，这是一个个人的欲望。那么悦人的眼目呢，其实本来伊甸园就是要让人赏心悦目的，对不对？上帝并不小气嘛。不过这里的悦人眼目是要满足他自己的欲望。第一个好做食物是满足他肉体的需要，他肚子饿，他需要吃，但是他要做他自己的主人，他自己选择他要吃的菜单啊，不要主人给他的菜单啊，简单就这么讲。那么第二个，他要满足他魂里面的需要，悦人的眼目，本来满园的伊甸园的这些果子树木都可以使他非常快乐的，但是如今所有的都不对了，他就是看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最高兴，哼，这是很怪的啊！啊，99棵树都不好，就是那一棵树他情有独钟啊，就是死的就是这样死法的哈、啊，所以是非常有趣哈、啊。好，那么第三个哈、啊，他说使人有智慧，其实神已经给亚当夏娃智慧了。亚当夏娃，我说了，他并不是一个傻乎乎的一个人，什么都不懂啊。在命名的里头看见亚当智慧，当然从亚当肋骨所生出的女人肯定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当然不是现在这种聪明的方法哈、啊，是真正的是很有智慧的啊，跟她的丈夫是一样的啊，是知道真理的，知道仁义的，知道圣洁的。但是如今她要怎么样选择自己的智慧啊？那么这个智慧是代替了顺服神的智慧，所以他就跌倒了。好，我们从约翰一书第二章16节很快的来分析人的跌倒啊，我们大家来看一下约翰一书二章16节哈、啊，我们来看一下。好，讲到这边了哈、啊，来看一下约翰一书二章16节，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好，这段的经文我知道你们是很熟的哈，那么很快就可以知道过去哈，请看约翰一书第二章16节哈，请读。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好，那么这边讲到世界上的事情是肉体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这三方面。那么这个今生的骄傲就是所谓的智慧了，对不对啊？因为他认为他的智慧可以选择他所想要的，不要真正的这位主人为他来选择，这就是他的骄傲了。好，所以我们看见呢，在约翰的分析的里面，就把亚当的夏娃的这个犯罪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是三方面的问题啊，肉体的情欲是指感官啊，身体感官上的邪情私欲啊。那么眼目的情欲是指啊，这种产生眼目的喜悦，产生这个情欲啊，引起了这个犯罪。今生的骄傲 是智慧方面。所以你跟一些知识分子去传这个圣经的话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们有非常高的道德标准，对不对？他们有很非常高的知识水准，他就认为你传的耶稣好像非常的简单啊，也不能够让他满足在知识上的一个欲望，很多都是这样的。所以很多这些知识分子他宁愿去读哲学，因为他觉得哲学层次比较高嘛，形上学，他去喜欢研究啊这个音乐啊，因为音乐是一个真善美的啊，他愿意追求这个音乐的真善美，欢喜这个艺术，那这都是看来好像很有智慧，好像很多人都不懂的，对不对？那这种人他就觉得自己很有智慧了，你看你们都不懂，只有我懂啊，那这其实是一种骄傲。所以你跟知识分子去传福音的时候，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问题是很大，好像是那个尼哥底母啊，跟耶稣说话的时候啊，其实尼哥底母在道德上是没有问题的啊，他不是一个犯罪的人，但是尼哥底母他有一个骄傲啊，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官，对不对啊？他跟耶稣说啊，拉比啊，啊，你若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你就不可能啊，这个产生这些神迹。他知道的，但是耶稣很爱这个尼哥底母，却跟他讲重生，啊，你要重生，你才能够真正的进神的国。那么，反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很低下的人，撒玛利亚人。但是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呢，她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妇女，对不对？那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她不像尼哥底母。你看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尼哥底母，第四章讲撒玛利亚妇人，很好玩啊，真的。你想想看，两个强烈的对比，一个是高级知识分子啊，一个是什么人见人厌的一个妇女，因为她犯了罪嘛，是不是？所以在大白天才去打水，人家在睡觉，她只有那个时间偷偷的跑出去。她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妇女，耶稣却跟她说啊，她就是那个活水啊，哎，这等人。虽然不道德，但是也可以得到救恩。那一个尼哥底母虽然是一个高官知识分子，他好像有社会地位，他也同样的也需要重生的啊，因为他心中有骄傲啊。所以你看到很有趣的啊，在约翰福音的一个对比。所以你看，从约翰的分析里面啊，我们就看见今天人类的犯罪就脱不了这三方面，这也是亚当夏娃啊他的失败。那么今天也是在这个世界的里头，好，我们一同来做个祷告啊。求主给